天十分钟，拆解新闻背后的逻辑。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我是董小姐。昨天晚上呢，有一个重磅级的消息啊，就是美国刚刚发布了新一期的 CPI， 也就是通胀数据。这个数据呢，它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因为它影响的是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啊。那么昨天晚上公布出来的这个数据呢，是低于市场预期，这个很自然的，大家会想到通胀的压力有所缓解啊，那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是在降低的，对于股票市场整体会形成一个利好啊。那么市场究竟是怎么反应的呢？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反弹确实是反弹了，但是幅度是非常有限的。这个也告诉大家一个信号啊，就是在最近这一两周，全球的科技板块的反弹，现在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修复，而不是一个反转，更不能说它已经进入到了下一波快速上涨的这个阶段啊。在这么大的一个利好的推动之下，市场上反应是非常轻微的，这个背后肯定是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拖拽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说现在美国市场上啊，盯利率这件事情其实是分成两方面，一方面呢是美联储的动作，另外一方面呢是市场上的动作。市场其实已经在美联储没加息之前啊，率先给自己加了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两天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利率指标，就是十年期国债的发行利率是创了20年以来的新高。这个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美国政府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它的融资的成本还在继续的飙升。那么市场上的资金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充沛的，大家还是相对比较谨慎。那么对于股票市场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天然的压制。那在这种骨感的现实面前啊，实际上市场上也非常的聪明，基本上大面积的科技赛道整体的反弹啊，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那么更多会是什么呢？就是在长长的科技产业链当中，某一个或者是某一个环节单独的去向上反映一下啊，这个需要的资金量相对少得多，那么也有表现的机会。那么昨天晚上呢，大家看到的情况就是类似的，在人工智能产业链当中，有一个环节是昨天晚上大幅的拉涨，这个就是算力租赁这个赛道啊，这个也确实是符合最近这段时间新闻所表现出来的逻辑啊，就是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上游的算力数据中心它的建设进度啊，实际上是被拖慢的，有很多的卡点。这个卡点呢，有的时候像海外的投行所分析的啊，可能出现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土地资源不足，或者是上游电力配套设施建设进度太慢这些问题上。但是我们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些现象啊，就是美国各个地方老百姓对于建设大型的数据中心现在的这个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啊，这个很可能会通过选票的这种制度来拖慢整个的建设进度。这个到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算力的供给这个层面上，至少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市场上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紧缺，就是你的供给不可能一下子放得那么快，放得那么大，但是下游的这种需求现在已经是在增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错配。那么这个矛盾之下，谁会最受益呢？就是现在手里面已经有了大量的芯片算力卡，已经建成了数据中心，现在把这个数据中心往外出租的这些商业模式啊，那么它是短时间能够吃到这口肉，喝到这口汤的。所以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算力租赁这个环节是大幅的上涨，这个不光是一些中间商啊，实际上像大型的一些科技公司，比如说像马斯克的 SpaceX 啊，那么昨天呢在发布财报的时候也体现出来了这一点，就是它既有太空业务，然后它还有一部分的业务是跟人工智能算力有关的。前段时间它刚刚把一些算力租赁给了 Anthropic， 就是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啊，那么现在它通过租赁算力所赚到的这个利润啊，在这个季度已经超越了 SpaceX其他所有业务的总和，可见说在美国市场上算力租赁它的需求啊还是非常旺盛的。这个板块旺盛啊，它向其他细分领域扩散的概率却并不高，最典型的就是它向上游的这些算力硬件，比如说像光模块或者是高端芯片这个方向上去扩散啊，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它之所以受益，就是因为上游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进度可能会被拉慢，那么这个建设进度的拉慢直接导致了这些算力硬件 线的上市公司，它短期之内反映到财报上的订单、利润和营收是会被拖慢的，或者是说会被拉长啊，短时间之内不会那么的惊艳。那么这个没有办法满足市场的胃口，投资市场的预期又掉得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啊，那只能继续的等一等，或者甚至是向下去消化一下估值。在 A 股市场当中，我们说海外订单依赖度比较高的那些细分领域，比如说典型的像光模块或者是液冷等等啊，那短期之内可能也会走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你的建设进度跟不上，所以你只能去等一等。再加上说前段时间今年的上半年啊，整个这个板块向上的涨幅是巨大的，在它七月份大幅回撤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个人投资者和资金是变成了套牢盘，这个套牢盘在短期修复行情当中啊，很容易变成一个抛压，所以它现在是负重前行，压力重重啊，那么大幅上涨的这个动力啊还是不足，这个赛道呢还是要保持警惕。那算力硬件这个赛道不行，那在 A 股市场当中有没有可能仿照美国昨天晚上的那个表现，整个的算力租赁这个赛道能够来一波？我们说在 A 股市场当中很可惜的就是，其实很多的算力租赁或者是算力提供商啊，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公司或者是一个单独的业务啊，很多是融合在了大型的互联网公司这个业务当中，或者是融合在了大型的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当中啊，所以它是一个大的整体。那么这块业务呢，增长速度虽然快，但是在总体的这个盘子当中占比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去找算力租赁这个方向啊，那么找到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大厂。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市值和规模比较小的蹭这个算力硬件或者是算力租赁这个概念的一些上市公司啊，这种的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蹭概念呢，大涨之后必然会一地鸡毛来一个大跌啊，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啊，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我们还是相对比较看好它的下游的应用，尤其是在物理世界当中的应用啊，这个最典型的包括机器人以及智能驾驶等等啊，这些赛道呢最近有一定程度上的修复啊，但是还没有达到它的临界点，它还在等待行业的一些重要事件落地之后形成一个催化剂啊，这个确实是需要一点耐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上，很多的资金大家已经开始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寻找机会啊，这个有可能会让一些前期的洼地赛道有所表现。我们在大概一个月之前就跟大家聊到过创新药这个方向啊，那么直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这个市场当中的领头羊啊，表现是不错的。这个倒并不是因为行业当中出现了什么重磅级的利好啊，仅仅是因为对它的几方面的支撑力，来自于政策，来自于基本面，以及来自于资金层面上啊，所有的这几股力量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并且呢，在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这个趋势呢，就有可能会继续的往前发酵，这个仍然值得关注。那么其他的几个洼地赛道啊，表现不像创新药这么明显啊，但是所处的这个位置啊，也依然是相对合适的。那么一个呢，就是闷声发财的券商，另外一个呢，就是消费当中有涨价效应的，像畜牧养殖等等啊。香港市场当中的科技这个板块啊，到现在为止呢，也依然处在相对合理的估值上。当然，香港市场面对有自己的问题啊，因为科技的成分股在最近这几个月会有调整，那么旧的成分股所占的权重可能会有一定的下降，所以这个天然会带来一点点抛压啊，顺带着也有很多的心理压力。但投资市场呢，效率是非常高的，很快会把所有的这些压力计入到它目前的这个价格上，所以估值偏低的香港科技板块到现在为止啊，也值得关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所有的内容，那么更多的咱们下次再继续，拜拜。
以上所有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